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你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这个礼拜在洛杉矶呢就发生了一则特别大的新闻，尤其是在这个华人圈里面。一般来讲，洛杉矶的各种的新闻其实来来去去的，也就是谁家被抢了，谁家被偷了，要不就是谁谁谁啊被谋杀了，你知道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但是最近这一单新闻，尤其这个礼拜爆出来呢，简直是可以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形容这件事儿。那我就先把这件事儿跟大家说一下。警察局接到了一个报案，说怀疑有保姆疑似是有虐待儿童这个情况。为什么？是因为有一个小孩被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孩受伤是比较严重的，而且并不像是意外的受伤。因为美国这边是任何的医院接收孩子病患的时候，尤其第一时间要检查是不是机械损伤、外力所造成的这个伤。如果是有这种的受伤的情况，医院是必须第一时间要通知警察局的，因为是有可能有虐待儿童的这种事件发生，因为法律的规定。所以那当这一个孩子被送到医院，医生一检查发现他身上的伤势不像是意外的时候，就已经报了警。警方警察到了这个医院，结果慢慢就抽丝剥茧之下，就发现说这个孩子呢，他是住在一个可以说是上等社区，比较有钱的华人的这一个社区。那这个社区里头，当然了，警察就希望找到这个孩子的父母，因为这个孩子他受了这个伤害。后来当然警察就去到这个孩子的家里面，按照法律来讲先询问孩子的父母，但是当然了，第一时间也会怀疑说这个父母有可能有要么就是虐待儿童，要么可能照顾不当。因为这个父母照顾不当，在美国来讲法律上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所以呢，这个孩子就立刻被监管起来了，可以说是被美国政府先暂时先监管起来，就对父母进行询问。但是没想到去到他们家的时候，就发现原来这个家它是一个很大一栋的一个别墅，里头有很多的房间。可能我们一般的弟兄姐妹都想象不到说一个房子里头假如有20个房间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因为可能我们一般来讲住的房子都没有那么大，也不需要住那么大，除非像以前的什么五世同堂，整个一个大院子，西厢房、东一院、二西小院，什么又有跨院等等的，就大家族才会有。那但是到了这个别墅里面，就发现别墅里面可能有10几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是套房，每个房间里面都住着一个小孩。等到这些小孩的他们的身份的信息被查实了之后，才发现简直是劲爆的，这发现的这十几个孩子，另外再加上还有已经送走了6个，那这21个小孩都是这对夫妇的孩子。好了，那你就说怎么着不许我们生21个孩子吗？对吧？我们像这个几十年前或者上个世纪初民末没有那个什么清末民初的时候，这一家里有10几个孩子，这很普通的，当然有20个都比较少见了。你想一个母亲如果她一年半生一个，要生20个，也就是30年基本上都在怀孕当中。我天哪，我觉得这个母亲实在太辛苦了。但是有没有，有可能有，应该有。当年这个谁，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黄飞鸿，他有一个姨，那个姨是排行13啊，13姨就已经觉得好像好多了。但是现在有20几个孩子，好像是21个，对，21个孩子。但是这本身不违法， 可是再继续查下去就会发现一件更加让人吃惊的事儿。这件事儿什么？这21个孩子全部都是这对夫妇用代孕生子的这个方式，在美国各地找许多的代孕妈妈，让他们生出来的孩子，他们在同一时间找许多的这种代孕妈妈生出来的孩子，就把这些孩子都接到自己家里面来，统一放在一个别墅里头。那这个就非常可圈可点，你要这么多的孩子来干嘛？很奇怪，这个动机是绝对有可疑的，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你不可能说我只是因为我可能我丈夫年纪大了，或者是我妻子年纪大了，我怕他生不出来，或者怕他高龄产妇危险的，然后他们这种会找一个用自己的精子和卵子就找一个代孕的妈妈，然后帮他们生小孩啊。你知道这件事本身，代孕这种事本身呢，它就是一个非常违反人伦的一个东西，这么一件事儿。当然因为科技的发展，所以对于道德和人伦的价值来讲就把看得很低。那么明显给人感觉就好像一个孩子生产的工厂。而这对的夫妇呢，他一共这种付钱给别人代孕生了21个小孩。而且还有一个正在临盆准备要生产，10月份准备预产期是10月份。也就是说如果加上那一个代孕的妈妈，他们一共手上应该有22个孩子，太可怕了，他们到底要干什么？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说这件事儿是想要跟听众姐妹分享的，首先第一个我想说到一件事，人的科技的发展，在一些的所谓的科学家，他们觉得他们可以用技术造出人来。用技术造人的其中一件事，以前我们如果是生孩子，那生孩子完全全部都是神的事儿，掌握在上帝手中，是否能够生得出孩子呢，那个都是神在管的事儿，或者那是神权范围之内的事儿。自从上个世纪末，这个就是 genetic engineering 或者我们叫做生物遗传工程学开始发展的时候，就发现利用这种的技术也可以达到让原本不能够生育的夫妇都能够生孩子了。好，那么这个是第一步。继续往下发展的时候，就能发展到第二步。原来这个孩子不单只是我以前我生不了，现在我能够靠着技术把它能够有孩子，可以生孩子了。而且我现在还可以靠着技术怎么样选择孩子的性别。这个可以说是已经干犯到神的神权了，可以说。因为首先第一个生命是从神而来的，而生孩子这件事情，圣经给我们看见，不论是从亚伯拉罕的年代一直到末了，这件事情其实是在神的手中的。现在人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件事情抓在自己手里面，可以自己随心所欲。那也就是说，从此一个孩子可以说可以自己把它造出来。那其实你知道吗，这个背后或者底层的逻辑就是，没有你耶和华，我们照样可以做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儿。技术继续发展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可以选择孩子的性别了。比如说重男轻女的家庭，他当然就想要男孩，那可以，他可以在母亲在怀胎的某一个阶段，或者是在对他就让某一对的基因可以表现或者不表现或怎么样，反正是他用他的技术手段可以控制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因为我们知道在胚胎在发育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到发育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有一个阶段叫做 sexual differentiation 性别的分化期，那个时候的胚胎才开始真正有显出男孩还是女孩。想当年严明在香港大学的时候，也就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在读这个东西，我们读了整整一年的这个我们叫 reproduction， 就生殖，人类的生殖，所以我对稍微还有一点印象，有点这个知识可能比普通的弟兄姐妹稍微多一点。那个阶段叫 sexual differentiation 性别的分化期，就在那个时候用一些技术手段让他想人父母想要的性别可以会表现出来，基因表现出来之后，他就可以是那个性别的孩子。这个已经是可以说干犯到神权了，把原来神所 控制的，或者是神所给的，从神的手中拿过来哈，自己我可以没有你神，我也可以自己选择性别了。之后就开始，因为生物的科技的继续发展的时候，就开始做克隆了哈。克隆，我相信大家这个字儿都已经是上世纪的，可以说是90年代的时候还是一个很新的字眼，但现在都已经是一个非常司空见惯的字眼了。克隆各种的生物，把一个最开始的一个干细胞拿出来之后培养，让它能够发育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个体。那么这种技术最开始是在英国，是个克隆养，如果没记错，最开始克隆的生物都是就没办法生存的。但是这个技术上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可以克隆所谓的人的。当然，因为有人伦，而且是有这不道德，所以有这个争论，所以好多的科学家基本上都不干这事儿。但是咱们中国就有一些没底线的人，有那么一个没底线的人，他就冒天下之大不讳，他开始在人身上做改基因的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大家都全世界科学家不是大家做不到，而是大家因为说道德伦理，所以大家不干这么事儿。但是问题是，对，好了，又到了我们非常勤劳智慧的，我们这个民族在世界上出名了。第一个好像在深圳的一个也不哪个大学的那么一个人，他第一次在这个人身上开始改基因，简直是可以说震惊了全世界。就是这么没底线的事儿，居然这你跟当年的731、当年的黑太阳，你干的事儿不是一模一样的吗？那没有人会做这种事儿，但是对，有人就冒天下之大不讳就干了这种事儿，还自己得意洋洋，还发表论文干嘛的？对。所以其实这是一件非常得罪神的事儿，因为生命是从神来的，而整个的这件事情本身，当人开始靠着科学技术的时候，其实他就在做一件事：我向神独立，我可以不需要你神，我可以过得很好。其实这个完全就呼应了或者切合了在创世纪，人堕落之后，该隐的那一支的后裔全部都是这样生活的。
全能的神，你的作用